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网络上的弟兄姐妹平安，不论在哪里，愿神也与你同在。上个礼拜六我大女儿结婚了，师母和我非常欢喜快乐，心中充满感恩，因为看到神真的是为我们亲爱的女儿预备了一位爱主爱她敬虔的好丈夫。我们看看这张图画，当我带他进来的时候，兴奋快乐到我都听不到现场的音乐。感谢主，下一张，给我们多了一个儿子。我们就祝福他们，祝福他们在主里面能够继续彼此相爱，白头偕老。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告诉我们说，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不论你是新婚的夫妇或者结婚几十年的夫妇，爱真的是永不止息。有一天老曾到一个老人公寓里面去探望杨伯伯杨伯母，看到他们夫妻两个人非常恩爱，相敬如宾。当这个杨伯母为老曾倒茶的时候，这个杨伯伯就说，亲爱的，谢谢你。当杨伯母到厨房里面去预备点心的时候，这个杨伯伯又说，谢谢你宝贝。老曾看了以后心中好感动好羡慕，就问杨伯伯说，你们结婚已经55年了，还是如此的恩爱，请问你们是怎么做到的？然后这个杨伯伯呢就轻声地对他说，其实啊，几年前我早已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可是又不敢问他，怕他叫我跪算盘。高中旁边人说，爱是永不止息。今天不是跟大家讲如何彼此相爱，因为我们还是在宣教月，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你要得人如得鱼了。高中旁边人说，你要得人如得鱼了。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第1章16节到第18节。这里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这段经文乃是记载耶稣基督当时呼召两位打鱼的兄弟，就是西门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首先他呼召他们做什么呢？呼召他们说，来跟从我。换句话说，耶稣要他们放下他们打鱼的行业，能够来跟从耶稣，一起来做耶稣基督的门徒。那并且呢，耶稣也应许他们说，你们过去是个非常成功的渔夫，但是我现在应许你们说，将来你要怎么样，得人如得鱼一样。你过去如何打鱼赚那么多的钱，得那么多的鱼，以后呢，你一样在神的国度里面要为神得更多的人，好像你得鱼一样。这是耶稣基督给他们这两位门徒西门彼得和安德烈的命定，就是神要他们做的事情。到底什么是命定呢？命定不是命运啊，命运好像是无可奈何的，但是命定乃是神呼召你要你去做的一件事，或者神呼召你要你去的一个地方，这是神在你生命中的命定。两个礼拜前林牧师跟我们讲，生命河是有神的命定，记得吗？神的命令是要透过我们的教会能够一起让生命河的水能够流到万国万邦万民去。因此我们大家在生命河灵粮堂的人，我们都是什么？都是生命河。告诉旁边说，你是生命河，你是生命河，我也是生命河。所以生命河的水是要继续流到万国万邦万民去的，这是神给我们整个大家庭的一个命定。但是很重要的是，我们要得人如得鱼的时候，你必须要明白神给你对你的命定是什么。告诉旁边说，你要明白神对你的命定，明白神对你的命定，特别是神对你个人的命定。你没有想过为什么神让你有机会蒙恩得救呢？为什么神还把你留在这个地上呢？为什么神把你从老远的亚洲东南亚带到美国，带到美国的矽谷来？为什么神把你放在这样的一个公司里面，其他人都不是基督徒，只有你是基督徒？到底神给你的命定是什么？神选召你是要你为他做什么事呢？ 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第15章第16节，耶稣很清楚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耶稣很清楚知道，不是我们比别人好，不是我们别人有水准、有教育、有文化，他乃是怎么样拣选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不是我们拣选的他，而且给我们非常清楚的一个使命，要我们去做什么，要我们去结果子，而且这个果子什么能够存到永远的，是长存的果子。换句话说，神要我们去得人如得鱼啊，让我们不但是能够有好的工作，有好的环境，好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要像一个渔夫一样，能够得人如得鱼。他说这个果子要存到永远的，长存的，再把人带进到天国神的国度里面去。不但是如此，神把这么伟大的使命赐给我们的时候，他同时也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应许，就是什么，奉我的名你们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换句话说，他就把所有的资源赐给你，帮助你，鼓励你，好让你能够完成神在你生命中的特别的命定。那旁边说，是主特别拣选了你。神要知道说，你是神在万人当中特别神看中了你，拣选了你，让你有机会，不论是透过布道会也好，或者透过主日的崇拜，或者透过你的好朋友家人带你信靠耶稣基督，都是因为神曾拣选了你。因此你是神特别拣选的那一位。你没有想过在你的家人当中你是第一个信耶稣的，你没有想过为什么？但是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啊，是要透过你，特别先拣选你，好让福音，好让耶稣的爱能够从你身上流到你的家人，再流到你的亲朋好友。有没有想过在你的公司里面的工作团队里面，为什么只有你一个是基督徒呢？哎，神就把你放在这个这样的位置里面，乃是给你一个特别的一个使命，要你得人如得鱼一样。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思想，神给我个人的命定是什么，因为是主特别拣选的我。就像当年被掳到波斯国的以斯帖这个王后，当他的养父，就是他的父亲莫迪凯知道那个恶人哈曼想要灭整个犹大族的时候，莫迪凯就紧张了，就要求以斯帖王后去向王求救。以斯帖王后怎么说呢？他说在波斯的法令里面，如果没有王的召许，任何人进死凭着自己意识进到皇宫里面去了，肯定会被处死的。他说我已经有30天没有被召进宫啊，我怎么如此贸然去建宫，肯定是没命的。你现在看莫迪凯他怎么对他这位女儿说呢？非常经典的一段话，我们来看看以斯帖记第4章13节到14节。莫迪凯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免得免这祸。你也是犹太人，不要忘记哦。此事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换句话说，神至终是要拯救犹大民族的，如果你不出手帮助的话呢，神会找别人来拯救以色列的。然后非常经典的一句话，他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想一想，你是什么到达了这样的一个地位，本来是默默无名的一个被掳到波斯的一个犹大女子，然后双亲已经很早就离开她，而且被她的养父莫迪凯养大，然后结果在招王后的时候被安排到皇宫里面，成为波斯王亚哈水鲁王的王后。难道你没有想过就是为了现在这个机会吗？神在布局啊，好让能够透过你能够拯救犹大民族啊。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在你的生命当中肯定是做同样的工作啊。你的配偶、你的丈夫、你的太太还未信耶稣，但是你已经蒙恩得救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让他能够机会，因为你生命的改变，因为你美好的见证，让他能够信靠耶稣基督吗？你公司的老板无神论者，但是你是那位认识耶稣、经历耶稣的人， 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神把你放在这个公司里面，让你能够去将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的见证与他分享吗？我们要记得，这是神帮助我们，要我们得人如得鱼的。所以告诉朋友们说，主要你得人如得鱼，主就是要你得人如得鱼。你看马可福音刚才第一章第十七节讲得很清楚，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是神呼召我们来跟随他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使命。我们领受救恩不是白白领受救恩而已，如果是如此的话，我带着信主得救以后，神马上叫我们回天家就好了，为什么把我们留在地上呢？就是叫我们怎么样，要我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你知道你的使命是什么吗？你的命令是什么吗？我的命令是什么？记得大概20年前，当林牧师问我是否要来生命河帮忙他一起来建造神荣耀的教会，那时候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牧养教会，当我看到生命河林良堂的意象，跟我所牧养的教会的意象非常相似，特别讲到小组教会，然后当时还没有转变成全体转换，福音宣教，建造神荣耀的教会。所以我跟师母祷告以后得到了印证以后，就在20年前加入生命河林良堂，一起来建造神荣耀的教会。林牧师带着使徒性的恩膏，世界各地跑建造神荣耀的教会，许多的分堂，我就在留守在教会牧养弟兄姐妹，鼓励弟兄姐妹，帮助弟兄姐妹，一同让生命河能够流到万国万邦，一同去得人如得鱼。阿们。所以呢，清楚知道你的命定，神给你的呼召，神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到底神要你做什么。然后知道了以后，第二，我们必须要懂得如何得人得鱼，我们必须要有敢于突破的勇气。告诉旁边说，要敢于突破的勇气。记得今年初的时候，林牧师告诉我们说，他领受了一个恩膏，记得是什么恩膏吗？突破者的恩膏。对了，突破者的恩膏。这个突破者的恩膏不让你能够突破铜墙铁壁，更重要的是让你能够突破你自我的一个恩膏，要有敢于突破的勇气。因为传福音，使人得蒙救恩的福音，得人如得鱼，你真的是要有勇气，而且要敢于突破。两方面的突破，第一方面的突破是什么呢？就是突破舒适环境的勇气。来讲一遍，来突破舒适环境的勇气。舒适环境就是我们的 comfort zone。 什么是我们的舒适环境呢？就是你非常熟悉的环境嘛，你习惯的生活方式，或者你一起相处的人跟你的个性非常相似，因此你跟他们在一起，你在那个生活的环境里面，你觉得非常的舒适，因此你不愿意改变，也不愿意离开，因为这个环境太舒适了。所以当耶稣基督呼召彼得跟安德烈来跟从我的时候，他们要放下他们舒适的环境，要跟随耶稣走遍各城各乡，才叫他们能够得人如得鱼啊。耶稣基督他自己本身就是最美好的见证，他自己先做给门徒看。记得在撒玛利亚井旁的这个妇人吗？当时犹太人跟撒玛利亚妇人是互相不来往的，因为在主前750年的时候，当这个亚述国占领他们的时候，就在亚述国的人和当地的犹太人就通婚以后，犹太人就变成一个杂种人，不纯正的人，所以他们非常被犹太人所排斥。因此呢，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互相来往，而且是非常藐视他们的。但是偏偏耶稣基督他就愿意突破这样的一个舒适的环境。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三节第四节说，耶稣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个特别的用词，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He must， 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如果你从犹太要去撒玛利亚，犹太是在那个看那个地图啊，是在北边啊，南边。如果你要到加利利去的话，加利利是在南边，中间是什么？中间就是撒玛利亚。一般上犹太人最快的应该是直线，犹太直走通过撒玛利亚直到加利利，但是呢，一般犹太人是绕过撒玛利亚转了一大圈才到了加利利。这里说耶稣基督什么？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因为他知道撒玛利亚里面有一个妇人需要听福音， 因此他突破了当时传统文化，而且大家觉得非常舒适的环境。你可以想象当时的门徒多紧张吗？要经过叙利，要经过这个撒玛利亚，而且还到撒玛利亚的正中心，那个城市叫叙加。你可以想象门徒感觉到多么的不适应、不舒服啊！怎么能够跟撒玛利亚人在一起呢？当他们买了午餐回来，看见耶稣竟然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该怎么问耶稣。耶稣就是愿意突破俗世的环境，把福音传给撒玛利亚人。之后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不是告诉我们吗？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得着能力，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还有什么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门徒。早在几年前，耶稣就是已经释放给他们看，你要离开你舒适的环境，到你可能不熟悉的地方、不熟悉的环境，就是要把福音传给有需要的人。记得在2008年，我们的青年牧师 Pastor Angela 跟我们一起带15个青少年到墨西哥去做短宣。几天在公园步道、街头步道之后呢，有一天晚上，这个青年使命团是他们是我们的领队，他就告诉我们说，今天晚上我们要去这里当地一个红灯区发单单传福音。我说哈，红灯区，马上就头脑就亮了红灯啊，红灯区啊，15个青少年啊，带他们去红灯区。我们马上感觉到很不舒服，很不舒适。这个是年轻人可以去的地方吗？他说我们就去那边发单张，去那边行进祷告。但我想到说，耶稣基督不是也到了那些别人不愿意去的地方吗？撒玛利亚，耶稣不是和罪人做朋友吗？耶稣去的地方就是福音需要去的地方。因此我们当天晚上就一起去，在那里行进祷告，发单张，派一些食物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哈利路亚，我们要走出我们舒适的环境，我们才能够把福音、把基督的爱能够给他们。第二方面要突破的是什么？突破爱面子的勇气。告诉朋友说，要突破爱面子的勇气。每个人都爱面子，美国人爱面子，亚洲人也爱面子，但是我们中国人特别爱面子。什么关中耀祖啊，衣锦还乡啊，门当户对啊，这都是说什么面子嘛，门当户对才有面子嘛，关中耀祖才有面子嘛，对不对？衣锦还乡才有面子嘛。所以我们非中国人非常爱面子，因此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害怕丢脸、被人拒绝、没面子，以后怎么能够面对我的家人，怎么面对我的亲戚知道我是信耶稣的人。我们爱面子，但是耶稣基督又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可以完全不顾面子、不要面子，就是为了拯救那些有需要的人。记得撒该的故事吗？撒该是犹太人，但是却为罗马来收取税务，而且常常收过多的税务，因此犹太人把他看成是汉奸，非常讨厌他。他是大家公认的什么罪人啊？不然是罪，是个大罪人。所以耶稣基督经过耶利哥的时候，忽然间就停了下来，看到撒该在树上，就对他说：“撒该，你快下来，今天我要怎么样住在你家。”我们都听到以后可能说，耶稣啊，没搞错啊，怎么住在你家，这个是谁啊？这是公认的大罪人啊，很丢脸的事情啊，跟他吃饭已经够丢脸了，还住在他家，怎么可以？不得了的事情。你看看在路加福音第19章，他们怎么说呢？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说耶稣啊，这个连脸都不要了吗？怎么可以跟罪人在？你是神的儿子，也不要忘记，你是神的儿子啊，你是我们的老师啊，是我们的主人啊，怎么跟一个公认的罪人，大家都不想跟他做朋友？但是耶稣基督完全可以不顾面子，就是为了让救恩能够临到撒该和他的全家。亲爱的弟兄姐妹，传福音得人如得鱼，真的需要我们不要脸。OK， 告诉我们，你可以不要脸。为了传福音，你真的可以不要脸。我当然说，传福音或者去短宣，必须要有三厚。什么厚呢？第一，脚皮要厚啊，要肯吃苦啊。刚刚看到蒙古吗？蒙古那些沙漠，你们记得第一次到蒙古去的时候，哇，坐那个卡车，在那里颠簸，哇，骨头都已经分散了，才到一个蒙古包。然后呢，传福音以后呢， 再颠簸颠簸，再过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他踩到另外一个蒙古包，好辛苦啊，那脚皮一定要厚，不怕吃苦。然后第二呢，肚皮要厚，喝了什么毒物也不会死，肚皮要厚。我好几次食物中毒，特别在亚洲培训的食物中毒，晚上十点拉肚子拉到早上六点，到诊所里面去吊了三瓶水，然后第二天继续去爬山，肚皮要厚啊，最重要的是脸皮要厚，可以不要脸，为了使人能够听到福音。我们中国人太爱脸了，太顾面子了，我跟他传福音，如果他不接收呢，那老板会对我另眼相看呢。如果跟我的这个那种亲家传福音的话，他觉得我怪怪的，怎么是一个没有看见的耶稣呢？我们就是要念，要面子，要保住面子，所以我们必须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敢于突破舒适的环境，敢于突破爱面子的这种的恐惧，让我们都能够走出去，能够把福音传给那些有需要的人。阿们。所以除了我们明白神对你的命定，然后有突破的勇气以外，很重要的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当你要得人如得鱼的时候，你要怎么样？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一起讲一次来，要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这是我们向人传福音最大的一个动力，或者最大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知道传福音是有果效的。什么有果效？因为是福音的大能。所以保罗他怎么说呢？我们看看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什么叫我不以福音为耻？我就是大胆的传福音，勇敢的传福音，不要脸的传福音，到哪里传到哪里，无论如何别人怎么看我，别人怎么骂我，怎么批评我，我还是要传福音。我不以福音为羞耻，为什么呢？保罗说，因为福音本来就是神大能的彰显。你要看见神能力的彰显吗？病人得医治其实是小事，看到福音的大能能够使一个人的生命完全被翻转，这才是大神迹啊。保罗这里本身是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看见保罗他过去是如何逼迫信徒，而且杀害信徒，连斯蒂凡死的时候他有份在其中，他怎么自己做见证呢？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马列这个法利赛人的大师父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知道什么死地，无论男女都锁哪下监。保罗以前是杀害信徒的，逼迫教会的，但是神如何翻转了他的生命，成为建立教会栽培门徒的大使徒。我们看见这个福音本来就是神的能力，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命。这个平凡的，而且没有去过任何学校的，连幼稚园都没上过的彼得，竟然能够讲一篇信息就有三千人信主，你可以想象这个福音的大能有多大吗？它可以改变生命啊！记得在念神学的时候，有个从台湾来的一个神学生，曾经在台湾坐过牢的，连强盗都可以变为传道啊！这是什么？福音的大能，改变生命的能力。你我今天坐在这里，或者在网络上听的弟兄姐妹，就是最美好的见证呢、啊。当你信靠耶稣基督以后，你是否感觉到你的生命不再一样了？人生有方向了，知道神在你生命中的命定，你的婚姻家庭越来越美好，因为你领受了这个福音，接受了福音的大能，你的生命完全被改变。不但生命被改变，福音的大能也能够拯救灵魂，拯救灵魂的能力。是的，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是要改变生命，最终是要拯救灵魂，使我们能够得救脱离死亡。你看看最熟悉的一些经，我们一起来念，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你可以背起来、right?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福音的大能是透过什么？透过爱来彰显啊！ 神爱世人，神爱你的家人，神爱你的同事，你的老板，你的左邻右舍，还没有信主的人，神爱他们每一个人，爱到这种地步，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只要他们愿意相信，就不至灭亡，就要得永生的生命。哇，这是何等何等的宝贵，这就是福音好消息，这就是福音的大能，只要他愿意相信，就能够领受永生的生命。得人如得鱼，其实跟钓鱼有点相似，不然为什么耶稣说得人如得鱼呢？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非常喜欢钓鱼，有空的时候去钓鱼，没空的时候也去钓鱼，而且很会钓鱼，每次总是钓到很多的鱼。所以我就问他说，到底钓鱼钓到鱼有什么秘诀啊？他告诉我有三方面。首先第一，你要知道鱼的位置，很简单嘛，你知道鱼在哪里嘛，你不会跑到 you know, 一个死的湖里面去钓鱼，没鱼钓嘛，你要知道鱼在哪里。你知道你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在哪里吗？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在哪里吗？还没有信主最好的同学朋友在哪里吗？你要知道你的鱼在哪里。然后第二，你要知道鱼想吃什么，鱼饵很重要啊，用什么样的鱼饵才能够钓到什么你想钓的鱼啊？你要了解鱼的生活习惯，它的兴趣啊。你还没信主的朋友，他到底有什么兴趣？你不要一见到他买 就马上把圣经的话全部塞给他，还没有预备好嘛，先给他慢慢给点好吃的东西，让他慢慢才会上钓嘛，对不对？你要懂得他的一些生活习惯，他的兴趣。然后第三方面，他说你要有什么样耐心啊，爱是很久忍耐啊，要有爱心，等候时机成熟的时候，这个鱼一定会上钓的。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一定会承认耶稣基督是他个人的救主。我带领我大哥信主就是一个见证。95年当我父亲被主接为天家的时候，我大哥就你 know, 称我家里的大哥嘛，他是我父亲第一个太太生的，所以他比我大22岁，所以之前跟我们的关系就不是那么好，所以他就开始在他的家里面，哇，摆设了很多的这个神台哈，有关公，有观音，还有什么东西一大堆，就是一大堆了。哇，我看到以后真的是心里面非常非常担忧，就为他未来的祷告，为他祷告，希望他能够有机会认识耶稣基督。他是非常非常抗拒教会，抗拒福音。然后2001年，当我回到美国以后，然后每年我有机会到亚洲去短宣的时候，我一定特地的从吉隆坡开车，开了3个多小时的车来到我的老家，就是要看我的大哥。到他家里面，哇，他烟火都是烟火，然后我就想要跟他分享我的见证。他说，哎，你不要跟我讲耶稣，你不要跟我讲耶稣，讲别的可以，不要跟我讲耶稣。但是我还是每年回去的时候一定去看他，送一些礼物啊，包一点红包啊，就是跟他聊天啊，了解他的需要啊，看他喜欢吃什么啊，明白他，了解他，每年都是如此，没有破例的，都是如此，一定去看他，为他，希望能有机会为他祷告，跟他传福音。一直到2015年的时候，他得了重病，当我带回去看他的时候，他身体有点虚弱，心里有一点的不安，我就问他说，大哥，我可以为你做个祷告吗？他竟然答应说，好啊。哇，快20年了，他终于答应他这个小弟为他祷告。哈利路亚。2016年当他被主接走的时候，我回去参加他的葬礼，教会一个姐妹告诉我说，你知道吗，你的大哥其实去年已经信主了，虽然他没有公开跟我们讲，但我们知道他已经信主了，而且他都在每个礼拜六来参加我们的金色年华的聚会。亲爱的弟兄姐妹，祷告了20年了，耐心等候，时候到的时候你会收割。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他的高中的同学跟教会弟兄姐妹都不断地向他传福音，我们不要放弃，因为福音本来就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你自己，后是你大哥，你家人，你的兄弟姐妹，你的同事，你的老板，你最好的朋友，因为神爱他们，已经将独生爱子耶稣赐给他们，叫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直到他们愿意相信。阿们。所以今天呢，请大家来做一件事情，我们讲得人如得鱼，我盼望你真的得人如得鱼。在你椅背前面有一个代祷卡，请大家说拿出来，在你椅背前面代祷卡。在网络上弟兄姐妹，你可以在 chat room 里面跟我们一起做同样的事情。代祷卡你可以写上你名字或者不写你的名字， 然后呢，写今天的日期10月24号2021年，然后底下的第一行我要你写上一一得一，一个人在一年之内带领一个人信耶稣，好不好？写一一得一，三个一中间放个得，一一得一，盼望能够在未来的一年，就从10月24号到明年10月24号2022年，你要迫切的祷告，恳切的祷告，求神来救你最亲爱的，你最关心的一个家人。你可以写一个，写两个，底下一得一，底下你写第一个是谁，把他名字写下来，把他名字写下来。然后待会我们一起祷告以后呢，崇拜会结束以后呢，请你把这张卡片代祷卡放到奉献箱内，前面有个勾一个代祷跟感恩，对不对？你先勾一个代祷的。我会请我们代祷卡的同工团队把这些名字都写下来，我会为他们来祷告，跟你一同来祷告，一同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你写在这个代祷卡上你的家人。阿们。好不好？用一段的时间我们写上你家人的名字，一一得一，第一个是谁，如果你写多一个没问题，第二个是谁，那求神帮助你，那你花时间为他祷告，明白他的需要，了解他的一些生活习惯，好让你能够有一个切入点，时候到的时候，时候到的时候，有机会的时候，向他做见证，向他传福音，因为福音就是神的大能，要救你和你的家人。阿们。好，那些好了，请你把这个卡拿上来，让我一起为你来做个祝福的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在你面前愿意委身来为我们还没有信主，我们亲爱的家人，或者我们的同事，我们朋友，把他们名字写在这个代祷卡上的时候，主你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那么在这里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你就开始他们心中动工，他们有机会感受到你的爱，也给我们有聪明智慧，给我们真的是忍耐到底的心，继续为他们祷告，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们有机会向他们传福音，他们有机会认识耶稣，接受耶稣作为他们个人的救主。我们把我们亲爱的家人交在主你的手中，把每位弟兄姐妹所写的家人交在主你的手中，主啊，让你福音的大能快快临到他们身上，听我们的祷告，感谢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记得把代祷卡崇拜会结束以后放到外面的奉献箱。我们传福音得人如得鱼需要什么？圣灵给我们的能力，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万军耶和华神的灵。我们唱首诗歌，再一次充满我们的时候，求神的灵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突破舒适环境的拦阻，让我们突破爱面子的拦阻，让我们能够勇敢的踏出去，走出去，为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亲朋好友能够有机会听福音，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阿们。一起起立来唱首诗歌。
心真，
再次举起我们的手中，圣灵啊，再次充满我们，
圣灵，哦，圣灵，再一次充满我们，恳求你降下雨，浇灌我们干渴心。
卡上的人来祷告，就按手在这卡上，你要带上信主，在这里你们带上信主人的祷告，求神的灵这时候来感动他，感动他，来宣告神的福音的大能要临到他的身上，圣灵要来充满他，除去他一切对福音的拦阻，对福音的偏见，过去的伤害，那能够有机会相信耶稣基督作为他个人的救主。阿们，开口来祷告，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哦啦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在网络上的弟兄姐妹也是一样，你写在 chat room 里面这个名字，就为他来祷告。你把这个你要带领信主这个亲朋好友的名字写在 chat room 里面，告诉我们，我也一同为他来祷告，来宣告神福音的大能要临到他身上。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哦，谢谢主，谢谢主，感谢你，赞美哈利路亚。哦，福音是神的大能，哈利路亚。哦，我们感谢你，哦，我们赞美。是的，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相信主，你福音的大能已经要临到。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的家人，因为主你爱他们，耶稣你为他们死了，为他们复活了，救恩要速速地临到他们，主我们为他们的救恩先向你感谢与赞美，知道主你要拯救，而且拯救到底。阿们。这时候我要问我们当中，如果你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救主，不论在现场或者在网络上的，好不好？如果你今天说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好不好？在现场请你举起你的手，让我一起带领你做个祷告好吗？在现场里面，你从来没有还没有觉知相信过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你说今天我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我就要来相信耶稣基督作为个人的救主，领受他的爱。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你还没从来没有做过这个决定，有没有？有来请你举手。网路上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做接受耶稣基督的决定，请你跟我做这个以下的祷告，来接受耶稣基督，领受他的爱。一起，我讲一句，你跟我讲一句。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这么爱我，将你的爱子耶稣赐给我，为我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赦免我的罪。今天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赦免我的罪，我愿意一生跟随他，敬拜他，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如果刚才你做的这个祷告，不论是在网络上或者现场的话，待会请你记得到服务台或者网络上跟我们的同工来告诉他，然后在决志卡上面请你填写决志卡，然后不要忘记今天晚上7:30我们有启程的课程，帮助你认识耶稣基督，帮助你能够更进一步的来明白真理。阿们。我们再唱这支副歌，来求神的灵再一次帮助我们。Yeah.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再一次将圣灵的恩膏赐下给每一位弟兄姐妹。主，我们要领受得人如得鱼的恩膏，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必要经历福音的大能，在我们的亲朋好友身上。你要使用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网络上的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叫我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在未来的一年里面，我们为你至少得一个人。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这时候，当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各位旁边人说：“你要得人如得鱼了。”